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阿米小酒馆，我是米同学。最近的一个多月里，我和我的策展人朋友雪岑，我们一起在上海恒富地区永福路的一座西班牙风格的老洋房当中，做了一个名字叫做家中无人的90后艺术家的群展。展览中呈现了五位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是长城、程之初、韩倩、刘珂和李卓恒。我们通过绘画、影像、装置和设计家具等媒介，呈现了一个以家宅为单位的人类和非人类者共生或者伴生的这样一个情景，讲述了一部以家庭为级别的变形记。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展览空间，它本身是一个民用的私宅，那么它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家的语境。这个展览的出发点首先是想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当你离开你自己的家之后，你的家会被一些你所不认识的或者你所不了解的怪奇生物所占据？有没有可能你并不是这个家绝对的主宰者，你可能正在与一只未知的小怪兽共同生活，或者跟它正在共享一个空间？不论是你一人独居，还是与伴侣二人世界，还是几世同堂，在这个屋檐之下，人是如何生存的？人尤其是如何与除了我之外的这些器具、环境、动物、食物乃至于微生物去相处？而我的这个概念在如此狭窄的这个空间内该如何被定义？人和物的边界如何划分？或者在这个家的语境当中，人和物的边界真的有必要去划分清楚吗？为了回答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用了五个区域分情况或者分主题的去讨论以上这些问题。那么恰逢最近我们其中一位参展艺术家刘珂正好从重庆来到了上海，于是我就借此机会邀请了另一位策展人雪岑，以及另外两位还在上海的艺术家长城和李卓恒，一同来录制这一期节目，聊了一聊我们在筹备展览的整个过程中彼此的一些观点和参展的体验。就是先可以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按照一个怎样的顺序？
那我先来吧，我年龄
不大。你来吧。哦，好吧，
行。我叫刘珂，是一名就是画家身份的艺术家。然后我自己的作品呢，我简单这么说吧，就是我一般情况下我的作品呢是，以人跟生活为中心，然后像那个，就是把生活当成一个母体，然后在那之上提炼出一帧一帧的图像。
嗯。
然后这个内容呢，要求我对他的这种期许是。要有情感的，有生命力的啊，因为我学习艺术，或者是我进入艺术这个一个创作这个领域里边，最开始就是被那个有情绪的作品，或者是有能感染我的作品所感动，所以我也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者，
感动别人。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能做到，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人说话他说个什么 flag， 但他最后不一定能干成。但是呢，我是尝试了这么努力。
刘珂在我们的这个展览空间里面有一整个房间的呈现，然后其中的很多作品呢都是生活场景非常落地、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具体的生活画面的一个，就是像你说的截取出来一帧这样的东西。然后很多观众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些作品非常的有戏剧感，有电影的场景感。
对，因为里边很多内容它就是我经历过的，或者是我感兴趣的。我举个例子，里边不是有一张画是那个猫的是吧，一个脚，一个我的脚，然后跟我养的猫的脚。那张画其实是画在这个当时好像还在松江，就人家做艺术家很孤独，没人，就是平时就是如果没有访客的话，你就自己在家里边就是一直在画画，而且我也没有，我的工作室也没有在这个名企像这么多艺术家可以交流，我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一个状态，所以就经常会看身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就是把它给画进去。那么每天陪伴我的就是猫，所以我就把那个我的脚跟它的脚画在一起了，就是类似于这样。所以就很多大部分作品都是跟自己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就是有源头，真的找的话都有源头。我很少有作品会架空，就是架空于这个现实基础之上的一个。
哎，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是我之前想问刘可的，但是也可以问两位艺术家，就是你们会对于自己要画的画面有一个筛选吗？就比如说像他对生活中事无巨细的各种场景都会去展现，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觉得这个画面不值得进入到我的画面里，或者不值得去展现它？就有没有筛选？
你在问他们还是问我？
同时，
筛选肯定是有的。就是，反正和我现在一半是画梦境，一半是筛选出一些我想要画的形象，然后做好 research， 然后再把它放到画布上去，肯定是有筛选。就是因为筛选才是你的绘画与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一个步骤。
嗯，就像其实这个就像写作，你写文章，今天你有一个事情很触动你，你想把它写下来，但会不会有时候会想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值得为它去写东西，就是主题的筛选。
这个我肯定是会有筛选的，因为我的工作方式就是画大量的草图，然后从草图里边筛选到我觉得自己能创作出来的画面，其实那个过程就在筛选。我自己其实。怎么说呢，画这么多年画了，有时候一张画我还没有画的时候，我自己脑子里面得有预判。
嗯，
就是我不是靠一个激情，虽然我也在画的时候会利用这个情绪或激情来在让自己的画面更加有情感，但实际上我在创作之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嗯，
就是我能够预判到这个画面的结果，然后我在画的时候其实只是把我脑子里边那个结果给它再现出来，因此呢这个过程之中会筛选上大量的这个不用的这个手稿或草图，因为我其实感觉生活其实挺枯燥乏味的。但是艺术呢，你要把作品做得有趣味或者是幽默呀怎么样呢，就得挑。说白的就得挑。
你挑吗，李作恒？
你刚说的是筛选，但是我其实我的方式是一种转化，就是什么东西我需要用艺术的语言去转化。就比如说因为艺术只是一个手段，然后我可以用其他方式都可以，比如说
音乐，
对，音乐，然后包括做饭，就各种形式，它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但是某些东西你需要用艺术的形式转化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它转化。就我倒不是去筛选，因为我的东西就是乍看其实跟生活并没关系，但是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对哲学感兴趣，我会研究它本质里边的东西。
嗯，
所以我想把我的这个世界观里的认知，对本质的认知，对
内在经验，
活着和死亡，还有你身边所有的一切，然后怎么样转化成这种视觉符号产出。OK，
那就李卓恒继续介绍一下自己吧。
对，我是李卓恒。我觉得很难，就跟因为我平时也我没法界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也没法界定我的作，就是我这次展览虽然都是以绘画的形式，但是我很多作品也有不同的媒介表现，包括虚拟的，包括
装置
影像都有。就是我是选择一个准确的符号，准确的媒介手段，只要它足够准确，那么就可以用它来呈现。就像你如果觉得一段文字可以来作为语言来产出，那么 OK，
你
可以写作。音乐也是一种手段。
那你的主题会比如说更偏向于怎样的一个范围？就像你前面说的，你可能会从哲学，然后
因为这么多年我接触艺术，包括自己做艺术这个行当，我总结出一点，就是艺术不在艺术之内，而是艺术本质在艺术之外。因为艺术它本身没法产生艺术，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认为院校或者体制内它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就是教出来艺术，艺术不可能被教出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你的肉体，你的思维感知到的一切，然后你通过这种手段来输出。
所以你要大量的其他的实践，比如说音乐呀、阅读啊，来。
对，我需要其他东西来帮我完成，就是艺术
一种输入。
对，用其他方式来输入，然后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输出。 其他人选的各种方式，就是你活着的方式。待会儿我就说的可能有点
大白话
啊，对
对，就是这个理。
所以我的很多东西跟宗教、哲学还有物理学东西有关。
嗯。
因为我好奇这个世界，我也好奇自己活着。
这有一个点我不知道，因为后来你没怎么来展厅，有一位观众看了你的那张画猫的作品二戏、
啊、对，
他说那个线条很粗放的线条，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音乐感，就是包括他那个转角那个曲折什么的、
啊、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无意识的，
嗯，
就像指挥家挥舞指挥棒一样的感觉，
节奏的律动。
关于因为这次展出都是我以前的作品，
嗯，
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比较特殊，因为我以前我花了很大的代价和时间，我要把以前的东西要丢掉、
嗯、
因为我5岁开始画画，一直到大学画了十几年，但是这个东西跟艺术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当你想明白本质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些没用的东西全部抛掉。所以这次展出的东西就是我那个阶段就是刻意想抛掉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就是这个劲儿有点用大了，因为当时想就是抛弃以前的那些框架的东西，
嗯，
你的
城市套路，
我就刻意去反其道而行，然后故意就是用的线条会笨一点，然后画面画的幼稚或者拙一点，然后发现最近今年开始画作品，会发现又重新回到画面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视觉的表达，视觉的呈现，
嗯，
所以今年又相当于
又画的好了，
嗯，今年他新画这批画，
对，一会儿你可以去看看、
嗯、看一下，
就是跟以前又不一样，
嗯、
又把那个拙的就是反抗的那个东西又往回收了收，嗯，更自然一些，
嗯，等会儿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对，他以前可能就是有点那种少年叛逆的
对
劲儿在里面，他现在就是把所有跟他之前绘画的方式啊跟这几年的一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反而现在就更成熟吧。
是、
嗯，
但是这种成熟有时候不一定是个好事情，就是所谓的熟练感，
嗯，
这个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但是今年这个工作才刚开始，可以试试看，
嗯，
就是把以前，因为以前会用一个很就是颜色也好造型也好刻意的往那种不会画画的人上面靠，
坏画那些，
对，但是我发现也过了，
嗯，
把这个拙我需要
往回拉，
就是往深处放一放，他只要，因为我之前说那句话，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语言去描述，
嗯，
如果这个语言你用文字能表达，那就说话或者写作，那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一个语言方式吧。
那么，请我们的今晚的
Hello everybody， 好，要长城
突然造起来，
这么 open， 突然造起来了，
嗯，
长城，
然后我也是会主要做绘画的艺术的方面，
嗯，
然后
做饭，
对，做饭很好吃 ，call 我哦，
做饭也是
姐妹们，
做饭也是做嘛。画画也是做嘛。其实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只要是在做一个什么东西，都是会很在意的一种实践手段。
对，我很喜欢，就是比如说画布，我也喜欢是比较适合自己身体能全部律动起来的一个画布的一个范围。然后做饭也是在厨房里，也是我厨房是自己做打自己设置的空间嘛，然后整个也是非常适合我自己身体去律动啊，去做饭啊，洗碗啊，洗菜的一个空间，
嗯，
所以就整个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在一件事情，最后还有成果出来，我觉得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嗯，
对，
对。然后关于你的这一次参展的作品，这一个阶段，它有一些怎样的，比如说观念啊和主题呀、啊？
对，
啊、
这一次作品主要是我一个叫铁窗系列的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主要就是把我会选择一些形象，一些雕塑啊，然后一些那种很大型的那种monument 啊那些放在里面，
嗯，
然后配一些诗歌。但这一批画里面大部分诗歌都是别人的，都是我喜欢一些诗人的，
分就会满铺，大部分就满铺在画布上面。然后，
但这一批展览的作品里面也有你自己写的诗，但是有很多你自己写的诗，你就会把它抹掉。
对对对，因为有些时候诗自己就是，因为想到后面还是要最终作品最后还是要展出嘛，所以就有些东西写自己有越写越羞耻，所以就会稍微也不会全盖掉，会稍微盖一点，盖一半，然后稍微就是看仔细一点，还是能读出来，还是有可读性的，对，对，然后但现在就没有那么羞耻了，对，对，
我能感觉到，就是尤其是在那个我们只配做人的那一章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心翼翼的展示和遮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对，因为那一个时期是比较早，2019年、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比较激情创作，就是很悲观，人很悲观，像一巴掌拍醒我的春梦也是，就是很愤怒，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很愤怒的一个状态。
嗯，
对。
但是这个愤怒，你觉得它能坚持，或者说支撑你走多久？
我后面发现，就是感性创作，就是实在走不下去，后面才。慢慢冷静下来了吧，可能也是因为身边支持我做艺术人多了，然后就冷静下来，然后就想说出一些好点的内容，不是这种情情爱爱啊愤怒的这些内容。对，
其实你们三位的这次选到的作品里面已经能看到最近几年你们的一些变化，就是自我内部的一个迭代，可能一开始会比较多的情感啊，或者是一些宣泄的东西，慢慢然后把自己收拾起来，收拾在一个框架之内。对，尤其是那张就是迪欧尼索斯的那一张，在我们客厅的那一件作品，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这种印刷体一样的这种字迹这样的字体，其实是把你想要往外展现和往外倾泻的东西再往里收，就是把它，
是的，就是把它规整到
一个那个框架里面。
对，规整到一个曾经有过的一个视觉语言吧，大字报时代的一个这个思考里面，就是不想让自己变得那么浮躁，其实。
然后最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就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策展人金雪岑。你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雪岑，然后我跟小敏一起做这个 pre-work 从今年开始嘛，就初衷也是说想可以更多面貌的去呈现更多的年轻的艺术家，把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东西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实验场吧算是，然后以更多元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对，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
pre-work
包括我们在内，甚至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创作者和从业者的一个更多的面貌。
其实最开始我们的初衷其实是让我们的那个介绍里面有一句话，是让每一种想法，每一个想法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有很多艺术家，我们知道他们的作品很好，内容也很真诚，也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或者这样一个画面。如果说没有让他被人看到，会非常可惜。至少会希望这些东西能有至少一次机会被人看见。这是我们其实最开始的一个初衷。那这一次展览的从筹备到现在可能有2个多月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在这次合作当中有没有怎样的感受，就比如说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有什么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或者有一些觉得特别好的可以去我们继续再做下去的东西。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就当小敏联系我说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实话可能你也知道我心里面有点抗拒，刚开始有点抗拒，因为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就我都不，
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不认识，我们只是算是网友，然后突然就要合作展览，我内心中有点惊恐，但是呢 他给我说话的感觉让我觉得就是还是让人有安全感的，于是合作试一试嘛，于是就合作了，就是本来就是要的作品也不多，就合作了，
也不是最好的作品
没有，反正就是要的也不是很多，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有太难，所以我就试一试。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发现就是他很专业，而且就是真的，我没有在捧你啊，就是我觉得我说话还算是比较直接的，就让我感觉到还是受尊重的，因为是吧，你知道这些行业它不是是吧，有些东西不说了，反正就是被尊重，我觉得还是让人感觉到就是可以试一试，然后真的来上海之后看这个展览，
对，
让我也很惊讶，就是效果还蛮好，很像就是那个欧洲很多这样的空间，就是家庭式的
老公寓，
对，老公寓你一进去呢，它这个作品跟人就是融合在一起的，
对，
其实作品就应该这样，我觉得虽然作品应该放在是吧，有你很多艺术家渴望放在美术馆里边，但是呢，
大白墙大白灯，
对，但是有一个说法是，但这个说法我也不认同，因为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放在美术馆里面，他们说美术馆是作品的坟墓，
对，
就专门放那个死去的作品的地方，所以就是如果这个作品能够进入了一个寻常的家庭里边，其实很有温度，你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因为我想就是如果自己的作品被一个真的喜欢自己画画的那个自己作品的人呢、带走，然后他又很珍视他，其实给他一个好归宿。因为我艺术家自己创作完作品之后，你像我自己是吧，
给孩子找妈的、
对，因为我自己的空间一直不是很大，那画完之后就卷起来收藏起来，结果好经常会发生一些损坏，那么这个作品其实它就是吧有瑕疵了，但如果有人愿意带走，他就真的很珍视，他不是买一个白菜或买一个什么水果当就是很廉价的东西，他会给他的孩子讲或者给他的那个亲人去分享，那么这个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啊，因为艺术没有必要非要高高在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我这想法可能只是我个人想法，因为也许当年梵高也这么想的，也许。对，
我们开幕那天有一个观众，他是个意大利人，反正是一个外国人，他用很蹩脚的中文跟我说，他说在这个空间里面看到这些作品，觉得这些作品没有那个光晕，没有本雅明说的那种光晕、就是我们要去仰望它、对 aura 仰视它的那种所谓的有一定距离的光晕，但是突然觉得就是取消了光晕这件事情就很了不起，就是我们看作品不需要去仰望和保持一个神圣的距离把它供在上面，而是说它就成为了我们生活场景中的一个部分，
是的，就像意大利嘛，不是就当年贫穷艺术那帮人不也是在一个公寓楼里面做的展览，85那批人不也是在那个外交公寓做的，年轻的时候在外交公寓做的展览，就是一帮有激情的年轻人艺术从业者，就是找个地方大家一起做事情，对，就
他从这个做展览的方式来讲，放在公寓我觉得只是一个方式嘛，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去掉这个光晕，我是很认可的，因为在现代艺术之前，包括现代艺术往上一直上溯吧，其实艺术都是精英化的，但是你到当代其实艺术还是有那个有一部分艺术家是在推动艺术能够更加的接地气一点，就我就说普就是大白话吧，不说那些那个比较难懂的词语，就是能够更加的跟人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有一部分人在这么做，但是当然我也知道就是行内一直都有精英化的一部分嘛，我是这么想的，我个人这么想，艺术创作本身你应该把这个工作视成一个你要创作出好的作品，然后这个事情肯定你要做真的做到的话，那这个作品其实也是有精英化的一个成分在的，但是你再往向外给人就是让人接触的时候，其实那种精英化呀是让人感觉到是非常冰冷的，我还是希望就是能有温度，就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艺术，因为你想我当时在意大利上学，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因为有时候我也是什么去旅行住什么 R&B 之类的啊，还有去那个大街小巷各方面去看美术馆，我就发现就是真迹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大师的真迹，你哪怕你在广场坐一会儿啊，你摸摸身边那个雕塑，你一看，哎呦，这多纳泰罗是吧，哎呦，这是什么詹布罗尼亚，你进谁家里边一挂，他家里边他挂不起那个大师的，他也会挂一个真迹的小油画，但那油画可能画的品质不是那种层次的，但是他们 熏汤百姓家都有，但是呢你在就是现在我们能接受的环境是吧，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普及率，那么会导致艺术家其实尤其是青年艺术家生存是困难的。
嗯，
你必须得往这个地方考虑，你既要精英化的一面，可是你艺术家也在，他也是个行业。
嗯，
如果我要端着，我还要吃这碗饭，然后那自然就需要有人然后配合着你端着，那如果他不配合呢，是不是我有深有感触啊，我的工作室不就是因为这个，就我跑重庆是为什么啊，是吧，
没有人配合你
不是我一直没有，我也不是一个端着的姿态进来的。
嗯，
但是我知道这个行业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端着，这个是我不太喜欢的。
嗯，
我坦白说我不喜欢这一点。
嗯，我其实也不太喜欢，但是也不想说的太愤怒，反正就是我之所以会很喜欢这一次选择的很多作品，尤其是长城本来想抛弃的那一张打了两拳的一巴掌拍醒我的春梦，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自我毁灭和自我否定肆意的去展现出来，而不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商品化的一个目的，就是画不是说它要特别的成立，而你在创作过程中这种非常自然的情感或者说一些不能跟别人讲的东西呈现出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比如说像美术馆或者是白盒子那种大画廊，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好卖，没有那么成立，就会去否定它。可是我觉得那一刻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冲动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个瞬间。嗯，就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在布展当中处处有这样子的小叛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策展小组啊，包括我们这个团队也是刚刚起来，所以我们还会比较的不受规训吧。
嗯，不是，这跟刚起来没有关系。
那你怎么想呢？
就是做展览已经做太多了，就是从白盒子空间的展览到商业，非常商业的展览，
嗯，
大的空间的展览做太多了，所以就是规训的东西太多了。
嗯，
更想要去打破一些东西。
对的。
嗯，
那你们两位在这次的参展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体验？因为在布展的过程中你们也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施工和搭建的环节。对
啊，对，
一度
场面非常激烈。
对，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对，你刚说那句话是对的，就是我没必要用这种既定思维去想象这个作品应该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呈现，就比如很成熟的那种画廊体制，一定要有光晕，一定要有宽阔的白墙。
嗯
嗯，就这种违反，也不是违反，那个叫什么颠覆画廊传统的这种展现形式其实是蛮好的，但是我是没有想象过就是自己作品会像这次展览放在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
嗯，
因为我倒不是说是迷恋就是画廊的或者美术馆的那种呈现方式，我甚至很多作品我就是希望比如说自然环境，野外，包括甚至破坏作品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放在泥沼里边，就是沼泽或者水泥也都可以，放在沙漠里边，哪怕画面被破坏或者画面被遮挡，不用像美术馆那样完整呈现都没关系。
好的，尽可能满足你。
不是，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我之前有这么想过。
嗯。
所以这次在这个居家环境里边，是我没有就是我没有概念，就是我的作品适合在一个居家的这种环境里边。
家宅。
对。
私宅。
但是这次展览其实，
你看最后的效果，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出乎意料的地方，就比如我们展览开幕啊那几天，刚好赶上下雨，天气不是很好，因为很多这房间他们有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作品的那种呈现感，其实每天都在变化，然后每天的那个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采光，
这个、是蛮好的。
嗯，
所以这次因为时间紧，但是，这个布展里边其实有蛮大问题。但是在这种环境里边，我觉得这种第一次的尝试也是，
不用这么客气，就是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说，真的。反正批评我们不会得罪任何人，
因为大家都在尝试嘛，做、都在试验，其实这个布展，是需要打磨，比如说那个，作品和空间的关系，因为空间它会呈现出一种气息，跟这个画面它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摆放，它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嗯，
这里如果有个多个两天时间能打磨的话，我觉得会可能会更好。
对的，我们比较紧张。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特别是，
但是这是普遍现象。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会这样。
我不觉得一个好的展览它提早就会把布展的所有展箱都已经安排得明明白白，而不是当下把画拿到了展厅再去
现挂，
对，再去安排画作。
是会提前安排，但是现场一定会有调整，
就是现场会有调整，但是微调整，但是现场这次跟之前做的方案是基本上是
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由于它的洋房的本身的空间的限制会比较大，跟画廊白盒子空间会的布展经验会有很大的区别。
嗯，
是，那就是你们工作没有做好。
因为我们对这个空间也很未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也没有待过很长时间，我们也不了解在它的不同天气和时间的条件下会有怎样的效果。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家具，我们不知道它会摆成什么样的家具出来。
那是你们的事情。不了解是借口吗？
不是啊，就所以就是我们
不是借口，我们是自我批评。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了解。
对，这个得掐掉。
掐掉。
我们就是在说这个，实际上它的布展工作过程当中，它会有很多的条件、很多的因素、很多的限制。
是，这样是，对对。换句话说，其实也挺好玩的。也是挺好玩的，跟他现场家具啊，然后每面墙，因为大大小小嘛，好多、有些墙又有壁炉啊之类的，有些墙又太大又太小啊。
他会跟你之前想象的那个
布
展方式不一样，他、
嗯、
会跟你之前想好的什么作品要挂在什么地方会不一样。
严格来讲，我们其实应该把整个空间的平面图按照它现有的这个三维效果把作品嵌上去看，感觉
就是。严格来说应该做效果图，
甚至于做那个纸膜，
纸膜是有点过了，
纸膜都不行，因为它洋房空间你做不了纸膜，它有壁炉什么那些装饰的东西太多了，
做个 sketchup 就可以。
但这个房子做 sketchup 很复杂，
也就其实把不用放家具进去，把墙做好就行。
谁做？你做吗？
其实倒不是这个原因。
现在是吵架环节吗？
不是，这倒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讲一个人，这个人是我有史以来见过布展最牛逼的一个人，他已经去世了，叫肖雄，以前是长征的艺术总监，然后后面是喜马拉雅的艺术总监。我跟他一起认识很多年，一起参加展览什么的，他布展，我见他布展，因为他也是一个老艺术家，他也不会用什么平面图或者建模来就是布展，他就是凭那种敏锐的那种感知力。那么多艺术家，有时候最多的是几十个，然后他要在一个空间里面呈现，他会把那些作品全部摊开来，然后他就在那儿想。其实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二次创作的一个过程，就是将艺术家作品完成了，然后布展的时候他来帮艺术家来进行最后的一步创作。有时候甚至会颠覆那个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包括遮挡画面，包括不断的堆叠，这种堆叠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破坏某些作品了。但是效果超级好。这个只是他的一个敏锐的这种天赋和这种空间和作品的这种关系，他的一个本事。
那你觉得这个本事和经验有关吗？
有，你通过不断的在一个空间里边或者在某个环境里边来放作品，就是久了以后你会有一些累加的经验，你不知道，
还是有空间感在里面，
对，
敏感度，就是接触的空间够多，然后接触的实物的作品够多，它就会有这种，它、就是、
所以布展并不是简单的把作品放到空间就完成。
是的，
就比如我们展留客的时候，
我们展你那个房间说吵架，
吵了一架，
吵了一架，为什么？
不
同意，不同意他的摆放方式。
确实，我的方式不太幼稚了。
我在举例子啊，并不是说一说的这么，就是就举例，比如这个刘珂作品，他有一张那个
两只脚的那个吗？
一个两只脚的那个，当时本来想的是，因为这个布展的环节是你是以这个主题为划分这个区域，对，所以比如那个小的那幅作品放在那个空墙上面，它就是效果会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开车的是一个女人，好像我记得，
和一只狗，
开车和狗一起，
对，当时我不是给到一个建议，就是靠墙放，甚至放的很下面的位置，然后一边要对着墙。其实这种也是一种，就是感觉吧，凭直觉觉得，不是那种常规的放在墙上怎么样？
就是一个临场的一个启发。本来那个房间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水平线，就是人眼高度的水平线，就是直线罗列，这种状态会非常的平庸，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用李卓恒的话说，就是整个气场不对，气息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呢，他们非常敏锐地感觉到，有一些画面的内容可以把他们全部都上上下下，高低错落地摆在一面墙上，然后再把那张最小的放在最大的那面墙的当中。
因为你那两只脚是你所有画里面最不热闹的画面，
安排不进去啊，简单说。
对，但是你镜面进去就是画挂最满那面墙，反而是所有你很热闹的画面。都有人物关系啊，或动物关系啊，物关系啊，这种。
我自己就是去看的时候还蛮惊讶的，因为我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形式。但是呢，我
这个惊讶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
包的还是扁的？
也无，就是说起，就是我觉得有点无所谓。我一直感觉到，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是吧？我的主要工作是创作，然后后续的就是行业内的跟我合作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范畴，那么我就会尊重他们这个范畴。其实我以前跟别人也合作过那种展览嘛，那种展览的形式，他们把我的画挂的，就是我完全想不到，就是甚至我还不是很喜欢，但是我都觉得好，这是你的审美，没问题，可以的。因为我可能是我觉得策展其实也有创作的成分在。
是的，是的。
那么就是创作者。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愿意干涉别人的创作。就是
但有一个前提是这个创作者要足够成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布置这个空间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想清楚。
那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审美的一个是吧，提高跟业务的熟练度，对吧？但你这个你不能要求什么，
太稚嫩了。
对吧，你就是你多干点这个事，然后你就慢慢越来越好，就跟我们画画刚开始画都可烂了，但是你后来你画的多，你就越画越成那种成熟，我说好吧，不是成熟，因为可能反正就是会形成一个相对就是品质要高一些的一个结果。这个需要过程，就你我不会这么要求我，因为我大致也知道你在这个行业可能是刚进来，
刚起步，
对，所以我对你不会有那么高的一个期待要求，要不然就是很辛苦，而且就是你本来就在一个私人的这种家庭空间里边去做这个事情，你要是心中还想到它能够形成一个画廊效果或美术馆效果，本身就是有点不合理，就可能我是会觉得就是我能够理解。因为大家都在做事，
非常宽容。
对，都在做事，就说白了，就在做事，在合作，做这个工作。那么，我就能够理解你的立场，而且就是我也是，就是虽然我创作很多年了，但是我也是很不太那么轻易的，就是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行业嘛，就是经历过挫折，所以我感觉到应该给人以这个一个宽容的一个空间或时间，让他去慢慢去成长。你是吧？怎么办呢？比如我画家，我一出道，你让我当大师，我想当我也当不了啊。你得给我时间，让我不停的去努力。那么一个策展人也一样，他刚出来的时候，你要支持他。
但确实这个空间是有点难的，有点难的，因为其实在白盒子里面也不一定说就是罗列出来，每面墙也都是，
它会有一个逻辑跟叙事，
对对，
就会
有一个呼应啊，
对，有一种。逻辑关系在里面，
对对，整个而且白盒子你就要考虑最大一点就是动线，
对，
动线这个就是动线的这个逻辑。
白盒子的难点是搭墙，
对，
对，
然后呼应也是一个难点。
嗯，
对。
我记得之前布展的时候，你有说过这个地方太小资了，你会觉得跟你的画风或者你想表达的主题啊，
嗯，也不是主题，就是我本身
气质。
对，也对，我也其实很喜欢这个空间。
嗯，
但就是不是小资，奢侈，有点奢侈。有点像荣宅啊那种感觉。
哦，
那荣宅更奢侈。
荣宅更奢侈。
对，就是。
我觉得挺搭的呀。
那不就是怎么来着？挺挑战的，我觉得挺挑战的、
嗯。
对，因为我一直想的就是在一个比较破的房子。
那你不就是把你自己给局限起来了吗？
没有局限起来，我只是觉得不够精，因为我画的不像他们画的，都是画的很。精的也不算精了，就是至少有画工在那里，我是不会画画的，对，所以就会稍微有一点点突兀吧，有一点点突兀感，但放进去其实还好。
我觉得没有，
不会啊，
不会，
从他那的拉一刀都能放到各种洋房里呢，你这咋不就不能了？
拉一刀那个多精致啊！
那拉一刀背后深思熟虑的。
对啊，
没有没有，那个我见过很多，它不精致，它很多皮都卷了。
它肯定时间久了肯定会卷。
对，就是它
那个
布是松的。
一巴掌拍醒的春梦旁边那个最后用回心针扣了一下，就是因为它在往里面卷，而且越裂越大。
对，
最后就把它回心针扣住。
其实就是冲突感啊，越是这种肉的东西。作品就是越要放在这种精致的场景里。
是是是，
欧洲的那个所有的欧洲的艺博会都是不就是一个
公寓楼，
一个
一整个
奥斯曼式的公寓，整个的公寓楼拿来做艺博会的场馆，然后每个画廊的展位都是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就是这种很精致的，
嗯，
这种
小资吗？
小资啊，特别小资啊，但是他每个画廊带的作品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啊。
对，
明白明白。
但是那个艺博会的奥斯曼建筑的公寓楼体，它为了进行各种各样作品展现，它还是尽可能的把空间刷成白盒子，
对，
保留了去掉了原有的东西，
什么那个壁炉啊，什么镜子啊，什么那些都还在，
嗯，
那些瓷砖啊什么的地板砖什么那些都还是那个。
那很像啊，这个房子不也是那个时候的？
对
对
啊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常态，
其实已经很好了。你知道我第一个在上海第一个展览是什么？我眼里面从来没写过，我也没敢写，但我现在说出去估计别人会嘲笑我。
你说
在我哥们儿开的一个酒吧里边啊，然后那个墙呢还是一个粉绿色跟粉紫色的墙，然后挂了很多我的那个，我有个系列人像的系列，
嗯，
然后当时也没钱的嘛，又没表，后面拿那个两面胶，就是那种粘法，给它粘到墙上，粘了几十张，然后把墙布满。
嗯、
然后那个他有很多客人过来，
嗯、
一来呢就哎呀你这个好看，然后就他不知道是画，靠上去了。
嗯。
然后呢，靠的后背上全是我的那个，因为我是用色粉笔画的，就我靠弄
掉
了，蹭掉了。
你没有定画吗？
啊，没有啊，就想能节省成本啊。靠掉了，
拿两瓶回去，拿两罐回去。
他靠掉了，靠掉之后呢，然后别人都很惊恐，因为那是作品，
嗯、
艺术品，至少他们至少摆给我的姿态是这个姿态。然后那个人呢，他是吧？他那衣服一看是个皮的、
嗯，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说你衣服没有弄脏吧？我说
你应该是你把我画弄掉了，买单。
你把我一张画变成两张，
因为
copy 我的画。
因为有时候他是这样的，就是。嗯，你所处的这个生态啊，可能不允许你去，我当时啊，没有不允许我去跟他讨价还价。
嗯，
但是也是，那次做完之后呢，我就可能也是找一些圈内的人过来看，然后后来才会有一个别的什么展览，就是。你知道吗？就这种自己去打进去的这种行为本身，
嗯、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跟很多歌手他没有。出道之前在酒吧有什么区别吗？
嗯、
对
对
对。
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对，
就是以先多曝光为首要方向嘛。
你年轻的艺术家去有时候没有办法，就是可能需要就是试一试。但是随着你慢慢在行业里边的地位越来越稍，不是地位啊，对不起，
地位越来越高了。
对不起，对不起，用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封建主义的思想，这就是被人认可啊。这个心态不太一样的时候，或者是认可你的作品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就是换个空间，你可以慢慢的换到一个 不错的画，
更漂亮的白墙，
不错，对，更漂亮的白墙，甚至它上面还能写上什么，哎呀，什么什么美术馆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还有人是不是给你写个什么评论呢？这得一步步来。嗯，我经历过这个过程嘛，我知道那种心酸。其实我刚开始拿那个胶带一点点粘往上粘的时候，我靠，当时我心里想着，这也太。就是太贫困艺术了吧，但是
太心酸了，
对，太心酸了，人家蹭了我的画呢，我还得给人家道歉，我说对不起，把你衣服弄脏了。就是你知道我心里边什么感觉吗？我心里边现在滴血，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就是这么做一下，就是所以可能是用我的经历导致我不想让这个艺术对外推广的时候太端着太精英化，因为我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话可能对自己不利。就对自己不利。我因为很多人他是一毕业就能够很快进入这样一个行业，他很幸运，但是大多数人他其实没有进入。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其实2012年本科就毕业了，就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我第一个展示在2019年，中间我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
2010几年本科毕业，
2012年啊，对，我比较老的，对不起，
这不是比我小吗？
我比你大，我比你大，对，对。我当时就带着作品去七九八毛遂自荐，但是都被人嫌弃说你太垃圾，你赶紧滚。然后再次出现的时候，带着个展出现，但是已经是2019年了。中间我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那种时期嘛。其实你知道，在上美术学院的时候，很多你身边的朋友啊或同学都想当艺术家。你就学这专业，谁不想当艺术家呢？但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时期里边，大部分人都退出了，所以就是。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有些人还很有才华，就你能知道他有才华，他能干好。
你是看你扛不扛得下来，挨不挨得住。
对啊，如果还那个，我要大艺术家的那个什么，我出来。
不一定要大艺术家，
但很多人连两三年的等待期都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在当下，都不是他们早年的那些艺术家，在当下现在这个网络传播程度啊，然后展览越来越多。能出来的几率会越来越高，只要你能挨下来。
是这样，没错。
但是出来几率会越来越高，但是能停留多久？
是，这也是我们
去有很多是
考虑的问题啊。
就是出来闪耀了两年就
那也够了呀，
那不够，这是个行业，这是一个事业。你要如果说我想进来就是。就是显摆一下就走，那没有什么意思。
对，这是个事业，
这是个
事
业，
是这个我认同，我已经接受好，准备好，我这辈子都过得很贫穷了。但我就要做这件事情。但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
接受这个事情。
我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保持一个作品的一个比较高的品质。如果说不能被欣赏的话，我接受，因为我作品我追求一个品质。但是我不想说我就是混死混穷，那个我不想，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就是
我也没说要混死，
对，我不是针对你啊，因为我在说那个我感
他自己的想法。
对，
他昨天还前天跟我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因为艺术家那种生活可能不一定值得过，因为这个人生就这么短短的，是吧？几十上甚至百年，其实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你如果想当艺术家的话，作品的品质，就作品一直保证我这个东西是专业的很好的，而且一直往上走的。但你的生活也许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因为其实就是我也认识很多就是他想当艺术家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当艺术家的人，然后他们过的生活是一种所谓的艺术家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呢导致他们又贫困又怎样，他们又想说自己是个艺术家，但作品呢好像也没有达到一个相对就是能够出道或者是那种进入系统，就是画廊系统的一个程度。我就会感，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想流眼泪。真的，我不骗你们，我不是煽情，或者说我是那个同情。
他很容易感动。
对，因为我感觉到，谁没有那样一个黑暗时期呢？对不对？都是这么过来的，是吧？就是，如果他又这么想，又这么选择了，最后他自己过了那种生活，而没有再去不断的锤炼自己的作品，他很快就撑不住，就带来一个家庭悲剧。艺术家的家庭悲剧太多，而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我觉得艺术家。其实比做文人更难，你要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对，
不管是阅读量也好呀，然后阅览量也好，都要不断提高。当然阅读量和阅览量提高了也会有一个弊端，就是你会被别人的思维带牵着走。
那还是不够多，继续多一点，什么都看看就带不走了。
带不走了就没有必要做艺术了。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可以做哲学，做哲学了，因为你思考就不会有艺术性思考。我是这么认为。
我知道，但我在这个逻辑在我这边好像听不太。
其实我要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艺术和生活这两个方面，其实 我觉得艺术家，
嗯，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就是说我为了做艺术，所以我必须要，刚才说的什么所谓的扛是吧？就是我一定要扛着贫穷，然后怎么样，来做艺术，大可不必。因为你要知道，艺术只是一个产物，它这个它是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靠什么来？是靠你的，你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你的活着才能产出这个结果。如果你说为了所谓的那这种艺术，其实是很空洞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就是说热爱生活，真的，真的这个很重要。
喝酒把自己喝伤是吧？
那是生活方式。
对，
就是
热爱过了火。
你生活才重要。
嗯，
你有生活不同的体会，你才会有这种
表达
产出，
嗯，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嗯，
而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就是大家的一个那种普遍思维，就是艺术家都很穷啊，怎么样，然后穷一辈子，最后死了，这扯淡的话，
对，
当然要有钱，当然要生活的很好，当然要享受你活着的这一个
各种体验，
你的游戏，这因为这就是你活着就是一个你的游戏剧本，
嗯，
你只有。你的这种经验才有这种产出啊，
嗯，
啊
是
的，
对，
就我反正我不是很认同你觉得艺术是个工，
嗯，
就做艺术家是个工作，因为我的绘画，我的诗歌就是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生活方式，
对，生活方式，因为如果我不这样生活，我是做不出我自己的作品的，
嗯，
我不想把他们分开。
他是就是你自己创作的话，那是这样的，就是但是艺术他是如果职业艺术家的职业，他就是一份工作。
我不觉得是工作，我只是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而已，只不过最后我做的全的东西它能变卖，它能卖钱。
他这个职业是一种职业身份，跟你在创作本身不是一个东西。
不能卖钱只是他的一个附加属性。
对，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创作。我的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没有工作，我就是一个闲人，就是每天在艺术工作而已，创作而已，创作不是我的工作，
嗯，
创作是因为我有表达欲，我真的想画，我真的想写，我真的要做出来，要不然我难受，就像写诗
这样的艺术才是我觉得是生动，比较鲜活的，
嗯，
因为我梦里梦到的。就比如说梦里梦到的
煲仔饭，
我就一定要做出来。梦里梦到的画面，我就是要画出来，嗯。梦里梦到的诗，我就是要干。对，
那你现在的创作量是多少？
很慢，
很慢。
对，
多少？
一年大大小小加起来，
嗯，
7-8幅吧。
7-8幅。
嗯，
所以总共是多少？
你就论价钱？
我不是价钱，我说你觉得自己是作品的作品，
每个都是作品，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自己的感知做出来的，我不去。为创作而创作，
就当你想着你这个作品是一定要就是做换多少钱，我为了钱去做这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其实跟你自己可能没多大关系，也跟
你当然说的没有错，这也是我认可的一个价值观。艺术创作其实不应该就是艺术家本身在创作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金钱思想。但是我刚才说的问题是艺术家职业艺术家身份跟艺术创作它不是一个东西，它就是这个社会这个
行，就他在说另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艺术家身份可能就是还是需要一些外部的体系，
就是你自己创作你就是艺术家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对，艺术家是一个社会身份，
对，社会身份，
但是你要进入这样一个职业身份的话，你要靠自己的艺术生存，或者是我也渴望展有个展览，或者是能有一个他人的欣赏的话，他是一个职业艺术家身份，这个是个行业，很正常。你看这个园区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你问问他们怎么做的。
我知道他们怎么做的，职业艺术家，业余艺术家，
没有业余艺术，
我不明白艺术家跟职业艺术家
为什么要加职业，
为什么要加职业这两个？
因为职业艺术家这个职业两个字不是自己赋予他的，
是这个
他说的点是他人或者这个系统或者这个行业给你的。
那我全职在做创作算不算职业艺术家？还是我就是个闲人？
他不是还有野生的说法吗？
那我可能就是个野生艺术家，
就是，但你最终还是要想要成为一个。职业化的吗？
你渴望被比如说
画廊签你？
不是渴望，我渴望我喜欢的画廊签我，
那不就是职业化了吗？
那就职业化了。
对呀，啊，
那就职业化。
那跟你自己个人创作不冲突啊，创作就是你由内而外要创作呀。
只是我不明白职业是两个字，因为我全职在做艺术了， 我的绘画上展了、
嗯、
然后被画廊相中了签了展览、
嗯、
这东西都是一步一步自己推下去的，而不是你非要往这个职业上面去靠，
没有
就能靠到。
这里面有个逻辑要搞清楚、
嗯、
就是如果说作品不可能变现，那么你还会不会去创作？
对，
嗯，
有道理。
我会，我本来之前也没变现过，那么多年也都过来了，只是熬到很多年之后忽然可
以
变现。
当你的作品，
所以就没有必要加职业这两个字。
当你的作品有艺术这样能变现的时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它是这样的呢嘛，就是可能要聊点历史的，就是本来艺术这个事情呢，它不存在一个职业的一个说法的，中国也是，西方也是，但西方可能职业早一点，只是艺术家在表达嘛，是吧？每个人都有表达，在创作，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它最后要产生作品流通，
要有市场，
对，要有作品流通，那么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行业。那么艺术家就你有些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有些人不愿意。你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很多文人，他是一个他有本来有这个文人身份嘛，当官什么的，他就没有做这个职业行业。我们中国真正的职业艺术家可能是从明代开始慢慢有的，之前都是文人或者是那种宫廷的或那种什么画院画家。那西方更早一些啊，西方是那个你像文艺复兴时期，那典型的全是职业艺术家。你们了解的什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什么卡拉瓦乔，什么全都职业艺术家，他背后都是有工作室的，工作室还不是一个人，好多好多人。
他不能算艺术家，只是个画匠而已的。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
他自我认知可能是一个
后期才，
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画匠，但是他们拥有这么高妙的创造力，他是艺术家，他不一样，明白吗？
那时候谁画不了好画呀？
那你我们、
啊、
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对他的评价是称之为艺术家，但当时他们可能自己不认为。
他不觉得呀，你说那要不然人家说什么米开朗基罗说，我特别想做雕塑，我不想画西斯廷。那教皇说你就必须画，你不画你雕塑也做不了。那米开朗基罗就被迫的画了西斯廷。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艺术这件事情，艺术的断代都是后断的，不是前、不是当下断的。
包括职业艺术家这个称谓，其实也是别人去说的。
对，是后面
的
人跟他觉得哦。就像文艺复兴、这个东西也是后面定义它就是文艺复兴的。
我们当下所处理是2023年，这个画廊系统已经形成100多年了，这个系统非常的就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怎么说呢，行业的一个样貌了。就是我想做这个事情，最终我知道我最终我想做的是什么。我当然要创作，但是我创作之后我要不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内，还是说我只想做一个自己自我满足创作的一个人也可以。你只要在创，你喜欢表达，你自由表达就好了。然后你没有必要出来告诉别人我还能创作。但一旦你想出来，想接触这个市场，接触到这个，
让被人看见。
对外，我还想让别人认可我，还想怎样？就是那它是一个行业。我说的是这个东西，跟你刚才说那个自我表达不冲突，因为所有人都在自我表达，就是那些创作者们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可能我说有点多，可能
没有，我觉得我们俩可能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对，就不是一个东西，
不冲突。
对，
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一个可能是向内的，一个是向外的，一个是在外人眼里看来或者外人对你的一个定位，另一个可能是我自我创作的一个冲动和欲望。
我举个例子啊，你不是也写诗是吧？其实我还也写过，然后就是我不敢说我写怎么样，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发表，我也没从来没想过写诗那个出诗集，所以我从来没认为我是一个诗人。那我是不是就要想办法去争取那个诗人的身份？
我觉得身份不是争取的，就是我今年我也打算出诗集，我觉得就只是我也是自费，我也是自费。然后至于有没有人买，那是后话了，对不对？但是诗人的身份，我写诗，那我就是诗人。对不对？
是，当然是的。他这个东西界定还是
这个
是模糊。
就像我从小就想当作家，但是我到现在也不敢称自己为作家。
你有没有写嘛？
我写啊，
那就是作家呀。我觉得文化工作者就是很容易定义啊。你画画，你专职业画画，那你就是个画家。我觉得中国人 artist 这个词，翻译成艺术家就错了。
啊，对。
对
啊，
他是这样的。artist 的翻译成就是艺术家，这个直译是吧？他就这么翻译了。是我们中国人对“家”这个词，
家这个词
定义不一样。他们会觉得你还怎么你就成家了呢？
对。
但实际上，如果你把它咱平常心，别有那种文化歧视感的那种心态去看的话，那艺术家跟厨师跟什么销售跟什么都
一
模一
样，
职业身份。
是。
那你说为什么有些人是一个那么重要的艺术家，有些人他不重要？我觉得是专业水平。那我们这里边不是还有一些我们心 中有什么大师或者是伟大艺术家，不朽的也有，对不对？或者他是一个巨匠，或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怎样的一个艺术家。我们心中有一个梯队，但那个梯队不是一个职业身份，而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我是这个社会建构里边，它其实是有职业身份，职业身份跟你自我认知不冲突。
职业身份其实是你活在当下的一个定位，
就是
对
艺术人、金融人，对吧？IT 人，
对，你想你今天不是你啊，是我之前有认识别的朋友，他一样当艺术家，对吧？然后他就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当艺术家，但是当了几年呢，但是他当艺术家，我们也认为他是艺术家，因为他就是靠这个生存东西在生存。可是当了几年之后，他不成功，不成功，他不干了，他去当什么软装，或者是过做设计师，或者是当老师，或者自己就是干嘛开店当老板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他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什么老板或者什么什么了，他的职业身份转换了。但他偶尔在创作的话，我们还觉得他啊，还在创作，但他跟他的职业身份已经不是艺术家身份，是这个意思。
职业身份是一个他者概念，就是别的人看你，而不是你看自己。
对，
是
我们俩就是，我觉得就
视角
不一样，就是我不觉得艺术家是职业。对，所以就不存在不存在职业艺术家。对，
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样一个观念，其实我也接受过。
就像我妈，她也画很多水彩啊，然后水粉啊，然后山水泼墨画，我觉得他只要画出他自己想要画的东西，他就是做艺术的人，
做艺术的人，
做艺术的人，
对，还未必是艺术家。
对，
就像
艺术家都是自称，其实现在
就是比如说我想当作家，可是目前为止我只能称自己为
写作的
作者。对的，
对，写作的人，
这是一个称谓的给我们的一个束缚。
对，
所以我还是可能我的思想一直就有点那种，
还好策展人没有策展家这个字。
对，就这就挺好的。
策展
人，所以人人都是策展人。
策展是服务行业。
是服务行业。哦，这又扯到另一个问题。那天我和那个藏家聊了一下午，就是策展人到底是服务行业或服务艺术家的，还是策展人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站在台前的明星？当然，
创作者。
我们的观点，不，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策展人是要隐在幕后的，就是存在感可能不用那么强，但是很多策展人他本身是有号召力和煽动性的，他就是站在台前。
是的，是的。
那取决于他自己怎么想做这个
策展人。现在就像100多年前法国那时候，把一群艺术家领出来的不就是策展人吗？所以当时不叫策展人，
不叫策展人，
叫经销商，卖给一些
沙龙主人，
沙龙主，对，卖给一些那些大藏家，然后慢慢才形成了策展这个
介绍人，
对，策展这个概念。
对
对，策展还是要站在前面的，因为
而且在这个行业里边，策展人其实是属于生态类的，生态位比艺术家要高一点的。
有吗？
话语
吗？
哎，没有，这是话语权比艺术家高。对。
I don't think so。
不是，我们是 KOL。
我们的作品是被安排的，你知道吗？
我们是 KOL 啊。
是 Key Opinion Leader 嘛？对，
就是某一个小圈子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领导我们走向致富的道路，
或者是一个组局人，我觉得是一个组局人，就是这个
残局人，
残局人。
因为艺术家毕竟其实大部分艺术家都比较闭塞，就算有一些比较活跃的艺术家，也都
是中介，说吧，
艺术家艺术家之间在
中介。
他其实客观的讲，就是这个职业的细化导致的结果。因为最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职业，没有策展人这个身份，艺术家自己也能够参加什么展览，自己办也有。你看，
就是。
但是
成像效果不太好，
但是艺术家会
大商就承担了，
对，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去，然后获得一些
便利。
但在这个什么现代化的这个发展过程之中呢，艺术家自己因为让渡了这个权利，导致他慢慢沦为这个系统里边最基层的一个生产者。
其实当时画商不也就是他们有一些。那些藏家的资源嘛，
对，
那些20年代巴黎画的最多的不叫那个什么 Francis 什么来着，
培根啊，
不是，有一个画商，
那就代理那个印象派的是吗？
代理好多 ，Modigliani 也有，好多人都画他，对，
那是俄国人吧，有一个。好像是买
有很多这样子的，
好多巴黎也有好多
那个菊园美术馆的老板就是那样一个人啊。
对，那是就是早期的策展概念，也没有策展了，早期的一个这种资源整合的概念。
所以这个身份是慢慢的给你他给有了创新出来的了。那么你
这就是画廊概念嘛？其实当时就是画廊概念。
对，
很多职业身份被创造出来的，比如说学术支持这样的一个岗位，以前也没有这样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市场需求。
学术是后来。画廊需要学术支持了，
对
对，其实当时不也就是零售嘛，
嗯，
所以你看我们面对的环境就这样一个环境，你 你一个人刚毕业想来这边，啪，眼前历练那么多身份，然后每一个都
要选一个套子往里钻。
对，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还想当艺术家的话，你发现每一个人都比你层级在这个系统里面要高。
嗯，
太残酷了啊！
我一直都说我自己是艺术从业者，不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
对。
然后这么算下来，那我也是个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
嗯，
工作者。
工作者，我觉得是工作者。
是，就是他草台班子，做最后总是会变成一个制度啊，
会变成制度。
那制度就存在的一种阶级与束缚，但是你有没有办法。
包括前面我们好像讨论过，就是不太认可一些人圈地自萌的行为，但是我也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也在做这样的事情。集合一些自己比较认可和互相信任的艺术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又集合一些认可我们的藏家，然后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然后相对来说有一个自己的所谓的圈子，这是不是我也在圈地自萌？
嗯，
我觉得其实理论就是规则不一样。你们策展界的，然后或者是
收藏界的
是一个圈子，我们艺术家是跟你们这圈子稍微有一点点小断层的。其实有些时候我就感觉是有一点点被你们策展的或者画廊的人架空的，
嗯，
有点架空的，
嗯，
对，
是，其实是有。不过
其实你说对藏家信息不对的，你们藏家画廊圈对我们艺术家信息也是不对的。
比如什么叫藏家画廊圈？对，
就是
不是不对的，是不透明的，
不透明，
对，
不透明，不透明，
透明了人家吃啥？
不透明，不透明，对，不透明，
要吃饭，要
对。然后我们艺术家哼哧哼哧的在做作品，被你们制造产品。
我们是农民，我
们真的是农民，我们就是在、
生产土豆、小麦、玉米啊。
对，我们说我们这一吨土豆卖多少钱？
对，
然后你们两倍卖到市场上。
这就是什么绘画、摄影、什么装置、行为艺术观念，什么
就是土豆、玉米、
大豆什么。
对，我们就是，我们就按照我们所知，我们所知的市场价，
我们在做期货贸易。
我们所知的系数，把这些产品，你们在做期货，你知道吗？
对啊，
提前给你。
嗯，
对啊。
这自我调侃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就是
这个是不是就看从业者，比如说藏家、画廊主、策展人，他们自己有没有那个良心，会尊重艺术家？
不过
这是一个自我监督。
其实我刚才有个想法跟你说，我觉得就你刚才说那个圈地自萌那个问题，就是自己集合了一批自己认可的艺术家，然后带给他觉得可以认可的藏家吧，我用这个认可的词行不行？你不觉得其实你是应该有一个使命感的吗？就是
上价值，
给你上个价值，对，
应该有使命感。
对，你应该说
有的，
因为你看看这个，不是河南话，你看看，
你看
看，你
看
看，
艺，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看看就这个行业里边这种乱象丛生，你不觉得其实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应该被带出来，而应该那些不太好的艺术家应该被淘汰掉吗？你不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吗？而画廊跟策展人他不应该有这样一个使命感吗？
嗯，
因为我们艺术家一直都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其实我们在做文化，就是我们都想写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野心，反正就有一种
写诗有野心
啊、想创作出真的很好的作品，这是我们的使命感。然后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也？
其实你们最大的使命感应该是把好的艺术家带出来的，
对，其实
让他们被看到。
对，
我跟你讲，有很多好的艺术家真的是默默无闻，就是包括现在也是，就包括在上海，我也见过，我觉得还不错的艺术家，从来没做过展览，
嗯，
从来都没有过。
那赶紧给我们介绍
我们
多推荐一些，
等会儿推一下。
但是
就是发现新的好的艺术家不是画廊的事情，
对，
是策展人的事情。
策展人的事情。
但策展人，
策展人又面临这个问题，像我们自己做代理或者我们自己去联络场地做展览，我们其实就把画廊这个环节跳过了，或者同时把画廊的东西兼并下来，就是希望我们在选择艺术家之后，不要被画廊或者比我们更高层级的画室人再去卡一道，再去被他 judge 一下，就觉得这个人、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利益什么这那的。就是策展人也是一个前后夹击，就是
是的是的。但是策展人的职责不就是把好的新的艺术家推到前面去？
就这个专业之所以、
啊、
这个工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所受的委屈跟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
不成正比
啊，不成正比，其实有时候是有价值的，就是他很重要。但是 要让它值得它的。
你们是一直不断在每、可能每五年每十年的一个革命者，你知道吗？
嗯，反正就是我是觉得艺术家做得好的话其实是能获得这个社会的认。
但是行业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钱、嗯、
对，策展的钱不是
艺术家给的，不是行业里了，
而
是就
是
在
市场给的、嗯、所以就是肯定是被市场裹挟的，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说到底就这个价值还上不上去。
对，
上不上去。
然后像那位来我们参观的这个藏家、嗯、他自己有资本的雄厚的实力，然后他想做策展，但他也面临着一个被行业认可、被同行所接受的一个问题。嗯、所以虽然他
没策展背景，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倒不是说应该是移交给策展人，而是艺术家。就说你看到这些问题，你是需要艺术家去表达、去输出。比如说这个市场问题，我观察到的，刚说啥？我脑子有
你在理理啊，不是？
刚刚说就是策展人需要去把新的年轻艺术家给推出来，
但是策展人又面临着被化了。
但现在
刚才说的是把好的艺术家挖出来，其实这时候我就觉得好的艺术家其实应该是自己往
出来跳
出来跳，你是要靠作品往出来跳。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未来还要做下一个展览，希望是以怎样的一个形式？比如说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包括。刚才小李讲到的一些场景什么的，可以
李老师
大开脑洞的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期待？
2019年我这个脑洞已经开过大了，我当时也测过一个展览，然后因为我当时也就是反叛过这个所谓的白盒子，
嗯，
当时疫情嘛，疫情很多画廊空间不能正常开幕营业。然后他们就推出了那种所谓的线上展，就是公众号呀、网页上面把图片发一发。然后当时我因为这个原因，我策划了一个展览，就是把作品放在一个虚拟空间里面。当时我用建模，然后在地球和月亮的那个拉格朗日点，就是引力点，
特别的，我看到你那篇，
然后把邀请了几个艺术家，包括还有一个。死去的一个数学家，中世纪的叫莱布尼兹。因为我这个概念是基于他的
这个
那个二进制。
嗯，
因为虚拟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二进制的语言来描述的嘛。
嗯，
然后把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展览在这一个虚拟空间里边。
嗯，
当时我其实是想做这么一个虚拟空间的一个space 也得是这样的东西。后面。发现有点太形而上，就是毕竟我当时想的是我就是这样可以突破就是地域局限性，然后突破这个所谓的时空局限、地理局限、物理局限。但是我一开始做完我觉得挺酷的，后面为什么我放弃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人活在这个维度，因为你的直接感受其实是给你触动最直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那个就不做了。尽管那个看起来很酷，它可以实现所有的你的布展的想法，你作品可以呈现的这个可以无限大，可以无限小，甚至可以做到微观空间，做到那种量子大小多，对。然后就你再回到这个。
现实
维度里边，你觉得真实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感动，
还是因为有代入感，
因为你的肉身是在这个维度里边，所以它直接给你的东西会更直接一点。
那你呢？
他李卓芬现在就是回归本性吧，艺术本性，就是或者文明本性，文明的初始性。
那你有什么设想？
我
未来的工作？
结婚。
好，
生孩子，
回归生活。
好，
回归生活，
特别好。
写诗，
繁殖。
在海边，在海边搞一个大的工作室，
面向大海。
对，然后给我女朋友就5平米的工作空间，
还有衣帽间。
啊，加衣帽间5平米，
太少了。
衣帽间还是衣帽间？
衣帽间，衣帽间再给他2平米吧。没什么，我还是写诗，因为我现在 新的一个系列，主要是不再写别人的诗，全是我自己的诗。
嗯，
对。
你那刘科
就是对未来的规划吗？
感觉像在企业里面一样。
就是因为可能现在就
畅想一下，
三年、五年、十年规划，
就短期吧。
短期
希望有怎样的方式去展现自己，或者希望如何被大家看到？
要听真话吗？
对啊。
嗯。我希望我作品能够在，专业画廊里边能够有持续的展出。
嗯，
这是我对职业这个事情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自己在就那是工作，然后在我自己那个创作，就我自己表达这个地方，其实我一直渴望能够创作出特别特别好的作品。
嗯，
然后就是一步步走来，是吧？我感觉到好像是，也应该去创作了，就是不要花那么快了。好好画吧，因为就如果还想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把作品真的拔高一个高度吧。
嗯。
如果你想做的话，这个世界太无趣以及太残酷了，需要艺术家就是好的作品出现了。我其实很多人都在渴望能够看到好的作品，而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是我们想在做这个事情的人应该是去做的一个事情。
嗯。很有使命感，
上了个价值，
上了个价值
，
对，这个价值很高。嗯 ，OK，
我要打个广告，
打广告来。
嗯，2024年开始，深圳有驻新的驻留项目，
哦，
就在海边哦，请联系长城.com。
联系我本人私信，
联系小敏本人就好了。
OK，
应该打你个人广告吗？
啊，打我个人广告，对，7月底。上海有长城个展，请过来看哦。
到时候还会宣传一下的。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See you.